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2年5月23号到5月29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海外采风，费城庆祝大法红船20周年，民众了解法轮功。金色的五月，喜气洋洋。2012年5月20日下午，在法轮大法红船20周年之际，有300多年的历史，也象征着自由美国古老的首都费城。当地唐人街的人们在军乐声中，迎来庆祝法轮大法红船20周年的活动。来自费城、华盛顿 DC、 大纽约地区、新泽西、康州等地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此次活动。活动一开始，天国乐团首先吹奏了一曲法轮大法好的乐曲，接下来法轮功学员们在中国城以集体练功、分享修炼心得、真相图片展、分发真相资料、文艺演出等形式，向民众展示了法轮大法的美好，以及在世界各地传播的盛况，吸引了众多民众驻足观看，并了解法轮功。现场有很多人接受了法轮功真相资料，许多华人当场做了三退，即退出中共党团队等组织。有一老先生高兴地声明，退党退团后连连说，被中共骗了一辈子，早就知道中共做的坏事太多了，早晚要遭天报的，他今天总算解脱出来了。还有一位先生退出中共少先队组织之后说，可怜他那80多岁的老父亲还在中国，他一定要让父亲了解真相，不要再对中共抱幻想了，尽快退出中共一切组织。
美国新泽西州东布朗施威克市表彰法轮大法。在法轮大法红船世间20周年之际，美国新泽西州东布朗施威克市市长大卫斯达尔签发褒奖，表彰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大师的贡献，并向李洪志大师及所有法轮大法修炼者表示祝贺。以下是褒奖一文。鉴于法轮大法是一项深植于古老中国文化的和平自我改善修炼体系，其中心是真善忍的普世价值，由5套功法组成。鉴于在其创始人李洪志大师的引导下，法轮大法已经帮助上千万人通过修炼法轮大法改善健康、纯净心灵、提升精神和加深对生命、人类和宇宙的领悟。鉴于法轮大法跨越文化和种族的界限，已经触及了世界上80多个国家上亿人的生活。鉴于自法轮大法在1992年首次向中国大陆的大众介绍，并于1996年首次在罗格斯特大学介绍，已经有众多新泽西居民接触法轮大法。免费介绍会遍及全州的图书馆和公园，大法修炼者参加了许多社区活动。鉴于布朗施威克地区的大法修炼者将于5月13日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现在我大卫斯达尔作为东布朗施威克市市长发布褒奖，在法轮大法传出20周年之际，向李洪志大师及其所有法轮大法修炼者表示祝贺。市长大卫斯达尔。
法轮功学员获英女王钻石奖章。为纪念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任加拿大女王60周年，加拿大推出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钻石纪念奖章，用于表彰为加拿大社会做出重大贡献的加拿大居民。法轮功学员张培新因捍卫法轮功人权所做的努力，以及帮助很多华人移民了解及认识加拿大，获得此殊荣。5月23日晚，加拿大联邦自然资源部长欧里华代表加拿大政府向部分得奖者发了奖，并感谢他们的努力，使加拿大更加美好。 张培新因为一直以来未被中共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争取权益，努力争取停止迫害，并积极义务服务社区而受到政府表彰。张培新获奖后表示，他亲身修炼法轮功的经历证明，法轮功对个人身心健康都有益，法轮功提倡的真善人理念对社会也是有百利而无一害。为此，张培新在加拿大各社区积极传播法轮功真相，获得了不同族裔社区的认同及支持。
大法真相，海外采风，器官活摘首现美国政府报告。5月24号，美国国务院公布了2011年人权状况年度报告，在中国章节部分首次提到了中国器官移植，以及海外和国内媒体及人权团体持续不断报告有关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的案例。这是美国首次在正式政府报告中提出这个问题。在此前，美国政府还有一个引外界关注的悄然举动，在美国非移民签证申请表 DS-160 中，要求申请人回答是否参与过强制移植人体器官，如果回答是，通常被拒签。而国际知名专家更是指出，中国器官移植市场存在根据需求来杀人。近期中共高层掀起政治风暴，周永康政法委系统涉及的反人类暴行正在一幕幕揭开，活摘器官是最惨烈的一幕。一直被掩盖的这个星球从未发生的邪恶群体谋杀事件也开始更多为世人知道。据悉，1999年后，江泽民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除实行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搞垮、名誉上搞臭的三光政策，更是大面积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谋取暴利。2009年11月，加拿大 Seraphim Edition 出版社发行了新书《血腥的器官摘取》，作者是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及前加拿大外交部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该书公布了作者几年来调查收集到的大量详实的关于法轮功学员在中国被活体摘取器官的证据，最后得出结论，这项指控是真实的，这是这个星球上从未发生过的邪恶。他们表示，经过调查，我们还是收集了数量惊人的承认证词。我们的结论是，大规模强行掠夺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行为已经发生，而且现在仍然在继续。我们断定，自1999年以来，中国政府及其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机构，尤其是医院，还有拘留所和人民法院，已处死了大量法轮功良心犯，但具体数目不详。他们的重要器官，包括肾脏、肝脏、眼角膜和心脏，都被强行摘取并高价出售，有时出售给外国人。这些外国人在自己本国往往要长期等待有人自愿捐献此类器官。
法轮功学员被关，全体村民联名要求政府放人。近日，河北省某村300人实名支持法轮功学员的呼吁书震惊了中高层，被誉为是当前改革派和迫害法轮功的血债派之间的激烈搏击，将改写历史的事件。去年在吉林也有一起全体村民联名写信给吉林市各级政府，呼吁释放法轮功学员的事件，当地法院不顾村民呼吁，执意非法审判，引起民众愤慨。59岁的刘志成是吉林市丰满区望旗镇丰满屯村民，2011年3月4号被望旗镇派出所所长董洪坡等人绑架，非法关押在吉林市第三看守所超过了3个多月。丰满屯村民得知丰满区法院要对刘志成非法庭审，在儿女的奔走营救下，全体村民6月20号联名写信营救刘志成。联名信当中写道，刘志成自1998年修炼法轮功以后，曾患有心脏病、严重胃病、高血压、高血脂等多种疾病不治而愈，身体一身轻，他时刻按照真善忍严格要求自己， 修心向善，做好人，做事处处为他人着想，乐于助人，与村民相处非常融洽，是村民公认的好人。多年来做的好事数不胜数，如2010年吉林市遭受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灾期间，整个丰满屯被洪水淹没，家家遭灾，人人遇难。刘志成他不顾生命安危以及自家财产的损失，只顾救人，先后救起了82岁的崔振兴老人、李老太太、殷爱民一家四口。村民们还说，从丰满通往大石村路经丰满屯地段的公路，哪里路段损坏了，刘志成都无偿修复，确保行车安全，不辞辛苦，常年如一日。刘志成在外施工期间，工作认真负责，任劳任怨，得到工作单位的充分认可与好评。现在工作单位还等着他回单位，并且说，就用刘志成，别人不用。曾经了解他的乡政府人员对刘志成说，你要是不念法轮功，你的境界不会这么高。刘志成的善行义举令吉林望旗丰满屯的村民感动，全体村民联名写信给吉林市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呼吁吉林市各级政府人员能伸出正义之手，援助刘志成这样一个好人回家。然而7月22号，丰满区法院对已经被迫害的身体极其虚弱的刘志成进行非法庭审，检察院陈作学预判刘志成7年，但当庭没有公布就草草收场。家属到检察院、法院陈情，要求释放刘志成，还遭驱逐，引起家属愤慨。
修炼故事，绝处逢生，修大法三天命运改。我有一个侄子，人们都叫他石头。石头是个苦命的孩子，我和我妹妹两个人经常送给他许多吃穿的物品，这些年我们没少为他操心。这两年石头的日子刚刚好过一些，哪知厄运又突然降临在了他身上。一，病来如山倒，命悬一线。2012年4月30日晚上大约11点，石头突然感到肚子疼，后来他疼得实在受不了，怕半夜惊动我们，才给他的朋友打了电话，当即就去了医院。医生检查，先是给胃拍片，做胃透，检查没问题，又给肝脏拍片，做 CT 和彩超，诊断结果出来了，肝部有一个阴影突出物，是一个15公分乘以13公分的瘤子，经医生诊断为肝癌晚期。第二天早上，我妹妹得到通知后，不敢相信这个残酷的事实，为了求求真，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就带石头去了本市最先进的大医院。到了医院，经过外科医生会诊，又做了胃透及肝脏 CT 彩超等，最后结果出来了，和第一家医院的诊断完全相同，包括瘤子的面积大小。当时石头已经浑身没有一点气力，呼吸困难，喘得几乎上不来气。医生给他量血压，高压80，低压只到40。医生当时说，他必须立即住院，因为他腹内有积液，瘤子又非常怕碰，如果受到任何挤压，瘤子一破，人马上就完。我妹妹看到这种情况，就问医生，他能做手术吗？医生说，不能，目前还没有先例，转院对他也不利，他目前非常危险，要住危重病房。我妹妹无奈地推着他到了危重病房区，到那一看，里面的人都病殃殃的，就像在等死，生命走到了死亡线的边缘，即使住进去还有什么意义吗？二，无路走，山穷水尽，修大法，绝处逢生。我和妹妹都是大法弟子，已修炼法轮大法多年，大法的神奇超常，我们不知体会过多少回。我们深知大法是救人救命的法， 但大法并不是为了治病，而是真正的往高层次上带人，是救度众生。这时我妹妹看着被病痛折磨的石头，语重心长地说：你看见了吗？只有大法能救你的命了。你爹当初就是得这个病死的，他是没赶上好时候啊。现在你遇上了大法，你怕啥？你啥都不用怕，就修大法。说来也真是神奇，后来据石头自己讲，那天我在危重病房门口一看，里面的人一个个躺在病床上输着液，我就觉得这不是我该待的地方。这时我脑子里突然出现一本白皮的大法书，不知以前在哪见过。我当机立断做了决定，就对我姑说：我们不是有大法吗？我不住院，我没病，我也不承认他们给我拍的啥片子，家走家走，回家学法去。我妹妹当时也被他的态度所震动，有些没想到石头这么坚决。那天下午，我和妹妹两人拿着师父的讲法光盘到了石头那里，我们对他说：你心里总想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法师父好，邪党不对。石头说：我知道，我今天一直在默念法轮大法好呢。我们又告诉他：你就坚信师父救你，坚信大法，想着自己没病，不为治病，就是修炼。石头都答应了。那天晚上，石头在看师父讲法的过程中，他看得非常认真，就开始全身发热并冒汗。本来之前医生嘱咐我们不给他喝水，怕对他身体不好，但石头总说浑身热，口渴。我们知道这是师父帮他净化身体，就大约15分钟左右给他一次水喝。在石头感到难受的这两天里，他的腹部已经变得硬鼓鼓的，不能大小便，医生说是上下不通之故。但在这天晚上看师父讲法后的9点多钟，石头能放屁了。他高兴地说：姑，我现在舒服多了。第二天就是5月2日早晨，石头又开始排出了大便，大小便的排出表明他的身体正在恢复正常。我们信心大增，都很高兴。石头又说：我饿了。我们马上给他做了小米粥，他吃了足足一大碗，然后大声说：我这就好了。我和妹妹惊喜地发现他的脸色已不再苍白，精神也大大好转，我们真是由衷地感到欣慰。5月3日这天，石头觉得精力已恢复，没有什么不适感，就骑上电瓶车来到我家。5月4日，石头上午开着车出车去了，下午他又开着车到学法组参加集体学法。看着这一切，我的心里真的是感慨万千。几天前还被病魔折磨得死去活来，已被2家医院判为癌症晚期的人，而仅仅在修炼法轮大法3天之后，就发生了这样的奇迹，这怎能不让人感叹大法的威力？更神奇的是，石头不仅身体好了，连脾气都变好了。石头对大家说：本来以前，说真的，我也不信大法，你们一说我就当笑话听，但从我一想要修炼，我脑子里啥都不想了，拿起转法轮半天都放不下。学法后我整个人全变了，脾气没了，心情也好了，对名利看淡了。现在顾客给钱再少我都不会计较，像以前我脾气特差，顾客给钱少了我当他的面撕掉，现在都放下了，我还有啥放不下的呢？石头人缘好，有很多朋友关心他。当他们和我打听石头的身体时，我说他好了，练大法好的都出车了。人们当时都惊讶不已，这几天就好了还出车了，大法也太超常了，简直不敢相信。也有朋友说好得太快了，不可思议，没准儿医院误诊了。这一切其实不正恰恰说明法轮大法太神奇超常了， 神奇到令僵化的思维无法理解。想想这也是现在中国人的悲哀，由于受邪党无神论洗脑，我们无法接受神奇的事情，总是找各种理由去排斥和否定。但石头学大法三天改变命运的神奇经历就活生生地摆在世人面前。石头自己也说，写写我的事也让身边不相信大法的人明白明白。我们祖先有句话，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西方也说，信者有福。在人命关天的事情上，如果碰到能救命的，只有能相信的人才会有出路。大法红传世间20年以来，已经有太多的事实证明了大法的无比神奇与超常，以及大法救度世人的慈悲与伟大。人们自然也不难理解，为何中共自99年720之后如此疯狂残忍的迫害，大法弟子不仅屹立不倒，反而更加坚如磐石。清醒的世人只有彻底抛弃邪党，不做他的殉葬品，牢记法轮大法好，才是给自己选择了一个永远美好的未来。
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前些天在与某人谈及当今社会乱象和中共彻底腐败不可救药时，该人忽然就来了这么一句，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你不应该如何如何。乍听此言，笔者真为该人遗憾，没想到现在还有人用这句话来为中共辩护，深感国人受中共党文化毒害之严重。那么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究竟该如何理解呢？其实这句话说的真的很明白，很直接，不需要深说。如果细究的话，当然是关乎天性、道义和责任的，也是包含着深厚的传统在里边的。关键是有人引狼入室，认贼作父而不自知，把强害人民的凶器当成了国家本身，把一手拿着喇叭鼓吹自己伪光正，一手拿着狼牙棒肆意屠杀无辜的邪教当成了自己亲爱的妈妈，真是可悲呀。真正的父母都是一心一意为子女着想，甚至牺牲自己也要保持子女周全，所谓可怜天下父母心是也。作为子女，百善孝为先，孝敬父母是天职，是天性，是责任，所谓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是也。而不嫌母丑是讲母子关系的事实，而不是在要求人如何如何。这里的母子是纯自然的血缘的关系，而不是任何比喻和附加的东西。中共一向视人民为寇仇，为奴隶，为傀儡，敲骨吸髓，无所不用其极。世上有这样亲爱的妈妈吗？不同的生命各有其特点和作用，狗自然是用来看门的，而不是做宠物的。忠诚是这种生命的特点，换言之，它就是这样被造出来的。从这样的意义上说，狗不嫌家贫，确实道出了这种生命的特点。如果有一天狗成了家庭的主宰，主人反倒成了伺候它的奴仆，那世界不颠倒了吗？今日之中国不就是如此吗？中共宣传着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人民的公仆，他曾经有一天兑现过吗？有一次兑现过吗？真正的现实是全心全意为党服务，永远做人民的主宰。这种时候拿这句话来为他辩护，实在是可笑之极啊。一句普普通通的话都被扭曲歪曲到如此程度，可见国人认清党文化的毒害真是任重而道远。
这位继母德泽天下，周朝的时候魏国有位继母，她是孟阳的女儿，芒卯的后妻，她生了三个儿子，而芒卯的前妻则生有五个儿子，但是都不敬爱这位继母，然而继母待他们却是非常之好，可是这五个儿子仍然不理会她。继母于是就命令她自己所生的三个儿子不可以和前妻生的儿子享有一样的待遇，无论是衣服、饮食、起居、进退都相差很远。虽然如此，前妻的五个儿子还是不敬爱继母。 没多久，前妻的第三个孩子因为违反了魏王的命令，即将被魏王处死。继母非常的忧愁悲伤，从早到晚都十分辛勤地想救这孩子。有人问他说，前妻的儿子那么的不爱你，你为何还为他忧愁悲伤，拼命地想救他呢？继母回答说，我的亲生儿子如果不爱我，若是闯了祸，我也一定会救他，替他除罪的。今天我若是对前妻所生的孩子不能这样做的话，那么他们不就等于是没有母亲一样了吗？他们的父亲是因为他们失去了母亲而娶我当他们的继母，继母做了人家的母亲而不爱他的儿子，可以称作慈吗？疼爱自己所生的孩子而忽视前妻所生的孩子，可以称作义吗？做人若是不慈不义，怎么能够在这世上立足呢？他们虽然不爱我，而我怎么可以背慈忘义呢？于是这位继母就去求诉魏王，魏王被他的人品行为所感动，于是就赦免了那个儿子的罪，放他回家了。从此以后，前妻的五个孩子对这位继母便非常的亲切敬爱，就像对待自己的亲生母亲一样，全家人都和乐融洽起来。魏王就引述这位继母用礼义来训导八个儿子的事迹，来教诲和要求魏国的官员。官员们受到继母讲求慈义的品德的激励和启发，对百姓态度变好，于是政风大变，社会乐融。这位继母德泽天下，对社会所起的作用可谓大矣。
官吏诬害好人，恶报如影随形。梁曲地区的洪某家财万贯，他到襄州贩卖木材，经营几年后卖得巨木数排，一根根都长达50多丈，世所罕见。当时武帝想要在文皇帝的陵墓上建造黄鸡寺，要购买名贵的木材。洪某的木材正在这时运到南京，南京尉孟少卿为了迎合皇上的旨意，妄图占有这笔私财，于是搜取洪某的衣服财物，污蔑他是抢劫得来的，又说他的木牌超过了规定，不是商人所能容许的，把他的全部木船没收，并处以死刑。洪某临行那一天，他叫妻子在自己的棺材里面放了一些黄纸和笔墨，他本人又写了孟少卿及有关人等的名字几十个，吞下肚子。洪某死后才过1个多月，孟少卿突然看见洪某来讨命，开头还努力回避，以后嘴里就只能连喊开恩，吐血而死。其他与本案有关的若干官吏几个月以内均相继死亡。黄鸡寺建造刚刚完工，就遇上一场大火，大柱木头埋在地下全部化为灰烬，没有一节木材留下。周氏暗曰，报应之来如影随形，多么快呀。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